它都能够圆的很多很多，很远很远的。这叫一时圆法尘。那么这些个法尘呢，不是他自己住物独断的，就是过去他有这个习惯，有这个习性，听着打雷啦、下雨啦、刮风啦、冷啦，赶快把棉被盖起来吧。这是一系列的这个习惯，就等于我们打坐，早上、晚上起来，在床上啊，时间不到嘛，在床上坐一会儿打坐。打坐不能在床上打坐，这边有棉被，这边有枕头，辛苦了往这边一倒，枕头把你头给你接住了，冷了这个手这么一拉，把棉被给你盖上了，这很容易懈怠的。打坐就到禅堂去打，或者到佛殿去打，你不能在佛殿里放平了啊，所以在那个环境很重要。和儒家讲君子慎其独也，独处的时间容易犯毛病。如果两个人呢、三个人呢互相的来警觉面子问题呢，你不好在床上打打就睡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意识啊，对法尘，法尘就是我们过去经过的事情，或者做梦啊，或者梦到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人，这个人我没见过，或者这种没有来过，那都是前尘的影子，过去前生经过的人与事。说这个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是六种作用，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讲六用一亡。在原教来讲呢，六根互用，眼睛可以听，耳朵可以见，因为这个六根，它并不是单独的作用，我们现在就变成单独的作用了。常常有一句话，你不要看我眼瞎我心不瞎呀，眼瞎心不瞎，就这个眼睛啊在这个心里的控制。一行禅师啊，我想大家会知道，在中国的阴历这个历法就是一行禅师创的。在唐朝有一个裴度宰相，在他没有发迹以前呢，就请一行禅师看相。一行禅师，哎呦，他说你腾舌入口，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腾舌入口啊？这两边两道纹呢，两道纹正好，哎，对，你们互相看看，这个两道纹呢，正好走到嘴里边来了。这个腾舌入口啊，主讷死，要讷死。他说你腾舌入口啊，恐怕要讷死。这个裴丞相啊，就是还没有做丞相了，天天做好事，修桥补路啊，救济贫穷啊，供养三宝啊，啊，做阴德了。说我们做阴德很重要。做阴德了，就是给我们儿女啊留一个路走。你把路都走光了，儿女怎么办呢？儿女就没有路走了。有很多的是他自己享受享的过了，享受享过了，儿女就没有路了，那就受苦了。自己稍稍修点福，积点福，这个阴功啊，功德呀、啊，给下一代。养父无愧，对上可以交代，父母可以交代，对儿女也可以交代，养父无愧。后来呀、啊，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嘛， 这个相就转了，做了丞相了。当然是吃不完穿不完，他就来找一行禅师了。说是禅师，你说我腾蛇入口主讷死，我现在没有死啊，而且我做宰相了。他一看，哦，那你相转了。他说看相的原则呀，六尺之躯不如相一尺之面，就看你长得高低啊，不做标准，肥瘦也不做标准，看你的头啊，头啊前面要高一点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叫智慧头吗？智慧顶啊。这六尺之躯不如相一尺之面，一尺之面呢不如相三寸之鼻。你们自己看看鼻子啊，这个鼻子很有啊，很有关系。我们在入母胎里边呢，第一个是先长鼻子，叫鼻主嘛，六根里边呢先长鼻子。说一尺之面不如像三寸之鼻，三寸之鼻呀不如像一点之眼睛，眼睛自一点啊，眼睛通心，心眼嘛，看你眼睛有没有神，有的眼睛没有神呢，那你前途无量，就是没有光了，你不要说无量的无量啊。我记得我们那个虚云老和尚，他不睁眼睛的，他始终闭着眼睛，你给他顶礼啊他也不看你，你要问到佛法啊，老是念佛吧，他是参禅的，他叫你老是念佛，如果问多了他把眼睛一睁，你这个眼睛睁不开了，他眼睛眼神很厉害，眼有神的、啊、所以啊在这个在六根里边呢，这个六用属于心啊，这六亡夜宵，六用互用了，六根互用，但是最后这个心也不可得，这才是啊出三界的境界。出三界就没有形象的分别。从前有一个灵济大师的一个徒弟叫灌西尊者，灌顶的灌，溪水的溪，他在灵济大师那里啊已经是开了一半路了，他想出来参学，他听说呀末三祖师啊很有道，末后先行的末，三水的三，末三祖师是比丘尼，但是佛教的习惯呢，尤其小乘男女不平等，大乘好像男女还平等一点，你像讲梵网界跟这个讲这个比丘尼界就不同，立场不一样，你就是80岁的老比丘尼，看见10几岁的小比丘也要顶礼，小比丘不给你还礼，这是原始佛教啊，是这么一个制度。那么这个末三祖师啊，他这个女众道场，女众道场也是天天在讲经，他一来当然他就不能顶礼啊，因为他是比丘，他不能跟比丘尼顶礼嘛，他就站在后边。到相当的时间，他就问了，说：“请问什么叫做末三？”这个末三祖师讲啊，不见顶啊，末三看不见顶，就是不见顶相，这个智慧怎么会有可以看得见吗？不见顶。 那么他说什么叫做末三的主因呢？非男女相，因为他本身是毕丘尼，他的心里边已经想到了啊，你是毕丘尼，他就答复他非男女的形象。哎，他这不对哦，你明明是女的呀，毕丘尼吗？你怎么说你非男非女呢？非男女相，那么你变一个男的给我看看。他有点不客气了。莫三祖是讲，他说我非神非鬼，我变什么？神鬼才变的。你看那神鬼啊，他左变右变的，怪的变变一些种种的形象，就是他那个性是不变的，相啊是有出入的，而且这个生命啊可以延长的。我再给你们讲故事，这个《心经》完全用故事讲了哈。从前有一个小沙弥，跟着师父出家，他师父会看相，哎呦，他说你的寿命到了，活不到七天，你赶快回家跟你妈妈、爸爸妈妈见个面，啊。这小孩也不懂什么叫做活不活了、死不死的，啊，贪玩嘛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他爸爸妈妈说：“你怎么没有在你师父那里住啊？你回来干什么？出家就不要回家呀。”他说：“我师父讲了，我还有七天的寿命，啊，想跟你们见见面，见最后一面。”哦，他爸爸妈妈有点急了，说：“这样子啊，那么赶快给你吃好的。”买好东西吃，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，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反正七天你就要死了吗？这个七天他没有死，他爸爸妈妈就说算了，你不要偷懒呐、啊，你借故回家来玩呐、啊，你还是回庙里去吧，跟你师父去学道。他回来了，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没有死啊？没有死，回家享受一番。”他说：“不对，你讲，你在家里经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吃饭睡觉。”他说：“不对，你再讲，说从庙里边回家的路上如何？都经过什么事情？”他什么事情没有，我一直回家。他师父再三的逼问。啊，他说不错，我走的路上啊遇见一个小河沟嘛，上边了有一个大树叶子冲下来，我就把树叶子捞出来玩一会儿，突然间呢有很多的蚂蚁在那个上边，这个水啊给冲下来了，我就拿这个树叶把它们捞上来，大概耽误点时间，好像没有难时回去。他师父讲，哦，那我走，因为你救了蚂蚁，咽了寿了，寿命长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寿命啊没有办法算的，有时候会损寿减寿，有时候会增寿啊，你做点功德啊寿命就增了，做点坏事啊那就损了。做功德怎么做？就是打坐也是做功德，拜忏念经啊都是做功德。在清朝有一个雍正皇帝，第四代皇帝，这个人很厉害呀、啊、杀人不沾眼的。高明寺啊，金山高明啊，有个天慧禅师，大天，天地的天，智慧的慧，他是这个玉林国师的第五代的孙子， 法尊，全法的。我们这个过去在大陆上有十方丛林，有法派丛林，有子孙庙。我顺便给你们讲一讲，十方丛林的方丈啊，是选贤以能的。无论你山南海北、中国外国，我们大家一致公认他有道德，我们就请他来做方丈。跟我们庙上有没有关系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一定有关系。法派的丛林里，那一定要接我的法，在法子里边呢选一个做方丈，或者三年，或者五年。我记得我们贯中寺呢，说是五年一任做方丈，那非得法派不可，不接法派轮不到你。他那个法派也不好接，天台宗的法派呀、啊，不穿女众，他历代的主事啊都是男众，而且你要会讲经，会懂的天台教官他是穿你法，你不懂的话，你再有本事他也不穿。临地的法派就方便啊，所以有传法传座的问题，传法传座，我传你法，我这庙就交给你，就是传法又传座，或者说传你法，我做不一定传给你。说一个法师傅可以传很多的徒弟，子孙庙就不同了，师傅死了给徒弟，徒弟死了给徒孙，外人呢不行。我想台湾的子孙庙比较多了，法派庙很少，十方好像有没有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讲，因为我不太熟。十方是公开的啊，你做了方丈，你的方丈不能在这个庙里收徒弟，你要收徒弟呢要挂你小庙的号。你比如我今天在这个庙里做方丈，我要收徒弟不能挂这个庙的号，这个庙里没有徒弟，十方嘛，要挂我出家小庙的号，那是十方道场。玉林国师啊，是顺治皇帝的师父。那么雍正皇帝啊，就把这个天慧禅师叫来了，他说：“请问禅宗的宗旨是什么？”他答不出来。天慧禅师很苦恼的一个人，很苦的人，很苦恼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那不可以啊，你是接这个玉林国师这一脉的这个法派的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因为雍正皇帝对佛法很有研究，他说限你七天要答复，你要不答复我要杀你的和尚头。那皇帝要杀一个和尚不是很简单吗？啊，也不必经过法院来问了，就把他关到一个房子里，门口派一个警卫拿宝剑，我们现在用的香板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宝剑，天天报告时间，第一天了，第二天了，第三天了，第四天了，他最初还在打坐，在想，哎呀，玉林国师啊，你把我害苦了，我不应该接你们这个法呀，接这个法简直现在头都有点保不住了，打坐的时候坐不住了，就马上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你说就像我今天讲经讲第六天，明天还有一天呢，就有点心就动了，就想怎么走了，他就下来在地下就转。你像我们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就在地下来这个漫步，漫步这么转想问题啊。警卫说第六天了，或者第七天了。第七天呢，他就跑得很快，在房子里跑，一个不当心呢，头撞到柱子上了，开悟了。他说：“你去告诉你雍正，有问题来问我，我什么都懂。”你看六祖大师就这样子了，六祖大师没有读过书哦， 他念金刚经，因无所住而生七心开悟了。开悟之后什么经都可以讲，但是你要问他字他不用，你念一遍他就可以讲给你听。说我们后来禅宗啊，跑香坐香啊，是从这里流的，跑跑坐坐，坐坐跑跑啊。那这里面有常坐三昧啊，常行三昧啊，半行半坐三昧啊，不行不坐三昧啊，他这种呢就属于半行半坐三昧啊，一半跑啊，一半打坐。不行不坐三昧呢，那就等于说从前有一个庞居士，庞居士啊，他把这个家产呢、啊、都把他丢到河里去了，丢到海里去了，他没有送到庙里来，他带着太太带着女儿带着儿子到山里去盖个小茅棚，自己种了吃自己吃啊，每天晚上大家围着这个火炉啊，说这个说心得。他太太就讲，哎呀，这个用功太难了，难难难，石斛子马莫上莫呀，这想开悟啊太难了，等于石斛子马，石蛋的芝麻在磨上把它磨出油来可就不简单了。他这个老头就讲，他说不是这样子吧，他说我认为很容易嘛，意意意，百草头上主思意、啊、哪一个草哪一个花上边都是西来大意，主是个道理，看你懂不懂、啊、他的女儿啊，就是哎呀你二老不要生了，他说据我来看呢也不难也不易，饿来就下崩，困来就做孤。注意啊，这个境界就高了，真正的功夫啊就是这样子啊，不行不做，也不拿做来示范，也不拿跑也来示范，就是困来就睡觉嘛，啊，饿来就吃饭。后来这个老头一看呢，他这女孩叫林道女啊，这女孩子功夫好，他说好了，他说我也不能陪你们了，你看到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来告诉我，那意思他要是走啊要死啊。他林道女这么想，哎呦你要跑啊，他回去在房子里死了，林道女先死了。这话传到外面去了，他的哥哥在外边刨地种东西，他哥哥煮的这个锄头啊站在那死了。老头子一看，哎，儿子也死了，女儿也死了，他也死了。注意啊，这用功用到这个程度啊，那真是不生不灭了，什么六根啊什么六尘啊根本谈不上了，心里边就是抓住了，他把这个心法给抓住了。这个老头越等他越不来报告，他不应该不到十二点吧，应该是过了，他出来一看后全部死了，这后来他也死。那就说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啊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的分歧，而且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的鱼主体把它抓住，六根是没有用的，就是一种的这个我们凡夫的眼见色耳耳听声啊，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讲了，要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不能以色见声求，用色见声求完全用眼睛耳朵嘛，用分别心怎么能够见到佛呢？啊，说你是行邪道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以色见声求呢，也不能见如来。注意他这个境界，你用眼耳来见佛也不行，但是你不用眼耳来见佛呢，也不可以。说有也不对，说空也不对，就是不执着。你不执着啊，当下就是佛， 所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在空性里边呢没有这么多的差别，这是应该是六根互用，六根互用已经出三界了啊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色法、声音、香味啊，身体接触法尘，我刚才讲的一根对法尘呢，这是我们经常啊会遇见这个境界，但是我们不太了解，不太了解啊。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，就十八界，无眼界乃至两个字就超过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。无蕴呢是心法的分析，是分析心法，无蕴是开心合色的嘛，心法开了分析心法，所以讲取能生蕴，在十二因缘里边呢有所取啊，就会蕴藏在你脑海里边，你要取名利，那你的脑子里一肚子名利，把头都钻尖的，取能生蕴，六根六尘相入呢，那么根尘相入啊就生识，十八界根尘识三种啊，十二入就是生理的分析，十八界是物理的分析，十八界呢就是我昨天讲过了，法本无我，凡事成眼，一切法根本就没有我，就因为有个根尘识就变成眼污了，如果把这个根尘识都没有了，像心经的讲啊，无眼乃至无意识界，我想世间都是清净的，也就没有不垢不净的这些个分别，有垢有净都是相对的嘛。无无明以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以无老死尽，就是讲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呢是缘觉修的，十二因缘呢是我们佛教里讲啊人生的宇宙观，十二因缘呢就是惑业苦，因惑而造业，因业而感苦报，说十二重楼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詹天佑啊，他发明这个火车，这个一个沟一个沟的拉着，这个十二因缘呢就等于十二个钩子怎么拉的，跑得越快钩子拉得越紧，如果你把这个火车把它松一松啊，这钩子就开了，我们不会松的，越拉越紧，恐怕断掉了，断掉恐怕生死了了，这个钩索要断掉生死就了，断不掉，越拉越紧，叫十二重楼啊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，明色，明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，这里面没有病，有很多人呢不生病的，他一辈子不知道头痛的也有的，这十二因缘里面没有病知。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就是无明爱取三烦恼，无明跟这个爱跟这个取，这个三个属于烦恼道，这无明爱取这三个是烦恼道，无明爱取三烦恼，行有二之属业道，无明缘行那个行啊，后边那个有，说行有二之是属于业道， 同时四受并生福，从时乃至于到受到最后生死，同时自受并生死，七支同名的苦道。我想念过佛学院的这些个名词都会背啊，如果没有念过佛学院的记这个东西啊也没有用啊，还是不要记好，尤其年纪大的记得将来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是惑业苦嘛，三个字，惑就是迷惑。好像我跟各位讲过，你自己糊里糊涂，你不怪哪一个吗？没有对象，造孽。